房事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你现在收听的是房老吉，关心你的房事幸福，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会。
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的是前几集我们才有刚聊到，就是329档期嘛，因为档期才刚过，那的确就是有很多指标大案也在这个档期上面登场了。我今天有一则新闻对于档期有其他看法，想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房市热度爆表，专家表示上半年不谈档期，除非这两因素才有冷却期。进入房市重头戏，329档期挥别去年连续升息、打炒房政策、国内外不景气等阴霾，今年首季在新青安房贷加持及股市续创新高，消费信心大增，不仅推案量创史上次高，各房仲业者统计三月交易量呈现年月双增，让买气依旧强强滚。专家直言今年上半年根本不用谈房市档期，热度就是破表，除非经济成长率成长到 3%， 让央行再度升息，或是股市出现意料之外的波动，否则这股势不可挡的热潮将延续到下半年。根据最新数据，六都和新竹地区推案的总销金额为 7810.4 亿元，虽然年减 7.3%， 却创下史上次高，而新进场的个数则有380件，年增 32%。 而根据另外一个统计，今年北台湾房市329档期推案预估量来到 3140.5 亿元，较去年同期实际推案量成长约 1171.9 亿元，年增 59.5%， 创下历史新高纪录。那即便央行在3月21日不预警升息半码，市场评估房贷利率将升破 2%， 新青安房贷的利率恐一并调整，未料财政部隔天宣布本次升息部分不论既有贷户或新贷户均由政府同幅补贴半码至2026年7月31日止，意味着新青安房贷依旧维持最低利率。那就有一名资深的投资客透露，升息半码对房市几乎没有影响，即便半码反映在新青安房贷利率，利率依旧在 2% 以下，尽管多家银行的利率都上调到 2%， 但对贷款族、多屋族的影响不大，跟从前利率动辄 10% 左右相比，这样子的利率不算什么。那这一名投资客就说，多屋族的房屋持有多年，不会因为要多缴利息而受影响，有些房子买入时间可能超过7-8年，甚至10到15年，代缴余额不多了，转租出去就好，租金跟利息相比一目了然，加上近来股市大好，只会让资金持续流入不动产市场。专家也坦言，原本市场预期央行会将房市过热的地区纳入限贷令，但央行无预警升息半码，确实让不动产界有些措手不及，但回过神来半码还好，况且新青安房贷利率仍维持在 1.775%， 丝毫不受升息影响，对房市并没有吓阻作用。那专家也说，目前的市场是小宅低总当道，动了利率半码影响幅度没有太大，若以房贷1000万元，贷款年限30年，不纳入优惠贷款或宽限期，采取本息均摊来计算，原本房贷年利率 2.06%， 每月应缴房贷为37263元，那在升息半码后，房贷利率增为 2.185%， 以房贷1000万元，贷款年限30年来计算，每月应缴房贷增为37894元，换算每月多缴631元，每年多缴7572元，摊算下来的金额在可承受范围内，对首购族的影响并不大。专家也指出，中大平数产品反而首当其冲，以房贷金额3000万元，贷款年限30年，房贷年利率 2.06% 计算，光是利息就要50000余元，升息半码后利息马上增加至5.3万元左右，一年的利息多出2到3万元不等的支出。况且高资产族群本身不会使用到新青安房贷，所受的冲击明显。至于是否会打击到多屋族，专家分析，通常多屋族持有的产品以小宅形态为主，且非自住的情况居多，即便升息恐加重利息负担，但持有者只要转租并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反而出现租金转嫁的可能性。除了购买方持续透入，专家观察建商供给量也没有停下来，且价格持续攀升，以新北市、新庄、三重、土城等热区部分新案开案时间延后到今年，即便房价持续创新高， 高，购物族依旧买单，市场持续升温，无反馈动荡性，只能说今年上半年不用谈329档期或是520档期，这股热度将会延续到下半年。那外界认为下半年囤房税上路，还有美国总统大选等因素干扰，专家认为现阶段没有新的房市调控政策，且股市持续热弱，还有不少民众要持续加码，房市很难冷却，除非央行六月再度升息，或股市出现很大波动性，使得资金无法朝房市挹注，才会需要注意。
所以也就是说，今年根本没有什么档期不档期，会一直是热的吗？
今年就是一个档期。
原来如此啊。
对哈，就档期有分长短嘛，那今年的档期是今年啊。从329开始，然后应该讲说今年从三月份到第二季正式开始之后，大概就是一个档期啊，
超长。
那大家是不是要把握这次档期呢？好啦，它里面有提到很多啦，会不会再继续升息啊？除非一直升一直升，生生不息。但是以现在升的这种状况，大家预测跟前面几年即使是在升，最近的力道不强。那为什么呢？因为多数的人哦，会感觉没买房很痛苦，痛苦指数哈，已经超过了那个利息的指数了。
没错，
最近的状况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去年下半年的新青安，让你周遭的同事很多人都买房了，然后呢，在这边开箱自己的新家，对不对？在家里面呢，很甜蜜的照片，干嘛之类的，对不对？
干嘛之类的什么意思？
反正你知道嘛，哈。那周遭哈有这样的状况，那、啊、你可能你的女朋友说啊、哦，对啊，那他们都买房了，
我也想有一个自己的房子，
对对对对对，
我们的甜蜜小窝，
可不可以不要跟公婆住，要自己的幸福的空间？突然就是哪一天哈，女生的朋友这边互相比较，比较完了以后、女朋友回家就突然跟你吵架，你也不知道她哪边不对劲，她就只觉得说没有啊，你看，我觉得你就是没有真的爱我啊。为什么我没有爱你？你根本没有在考虑我们的未来。为什么没有考虑我们的未来？不是，你看那个谁，他们都买房子，有自己的家，他们有一个归属感。那、啊、你呢？你没有啊，在你人生的未来当中，没有把我考虑进去啊，没有包括我，是是
压力好大哦。
我也没有要给你压力啊。我知道我们现在还不行，只是我看到他这样，我就是心里面不舒服嘛。哈、哦，万一你遇到这样子的这种情形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哦，这个好像现在目前升息的这个幅度比不上你在家里接受到的，或者说你跟你女朋友同居接受到的这些压力呢？
他会不会希望升息幅度再大一点？或者是他同恨心情啊，
干脆哈，你就升到大家都不想买了，那我可能还好过一点点啊。要不然的话，啊、对方的这个爸妈哈，比如说你的未来的岳父岳母，哎、啊，也在一起那么久了嘛，哈，啊也
要娶回家、
啊，对啊，我女儿也跟你那么久了嘛，哈，啊，是不是该负个责啊？他又要你娶啊，又要希望你要有房子嘛，对不对？你至少要有啊。啊，有的就会很疼女儿的，他会讲说啊，不然这样好了啦，来，叔叔借你。啊、之后反正你要叫我爸嘛、哦、来叔叔先借你啦、对不对，啊你去成家啦，啊这样子至少有个归宿嘛，因为很多上一代都会希望下一代幸福啦。那当然没有这样的状况，你不要觉得你的父母对你不好、哦、我只是举例有一部分的人是这样，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子哈，不是每个人家庭都会哎、你就没事跑去跟人家交往啦，跟人家哎叔叔你是不是要借我钱
叔叔压力很大、啊、拜托。
对，但你这个、哦、可能就马上被扫地出门，
叔叔房贷都不知道还完了没见钱、
欸、对、哦、但是有没有这样的状况？有啦。那所以为什么大家现在还会有想买？因为你看现在的刚性需求多数都是小平数首购产品嘛，对不对？你可以理解成多数、哦、除了有一部分的投资客之外，那多数应该是想要成家的嘛。那这样子的话、啊、旁边的、欸、所有朋友同学、欸、有了，那你心里面作何感受？
真的
我难道比别人差吗？这种感觉你也会想说，那我至少有一间自己的房，没有输嘛，也许可能在职位上输给你了，但是我也有自己的家嘛。可能对他来讲，这样子的压力会比升息的压力来的让他更想逃避，他逃避的方式就是那我去买房好了，我就不用被人家检视了嘛、对不对哈？那这是一个啦。再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专家就讲到说，美国总统大选嘛，选完其实会不会对台湾有影响？会一段时间的影响，哦，但是你也不要觉得说这个影响就让房价会变得很便宜，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了哈、
没错
啊。所以那再另外一个就是说，哎，那股市如果万一波动或是跌了怎么办？那你有没有想过，股市在跌的时候，你才更应该赶快想办法买房子啊，不是吗？难道股市大涨，大家口袋一堆钱的时候，那拿去自产，拿去买房子的时候，你才跟大家凑热闹吗？啊，那有可能你也有投啦。
他本来就是想凑这个热闹。
哎，对啦，那不然的话，你不是就应该大家在这个有疑虑的时候，你比较好谈吗？价格不会被一直推升吗？ 对不对？那你这个时候还有机会选嘛？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先认知一件事情，然后就是说好区域的房价可能不会跌哦，不会像你期待中会跌哦。那但会不会有跌的房子？有哦，但是跌下来你不会去买哦。那所以这个时间点专家这样讲，你可以有你的理解。那我当然是觉得经济大好大热的时候的确会比较不利于自住买盘的进场，尤其你又是首购的话，
没错、
因为很容易你赚了钱会把这个钱拿去存在房子上面嘛。
嗯，
这是至少我们台湾人很喜欢这样做啦。那这个文化大致上是还蛮难改变的啦、那所以你在什么样的时间点进去同样的房子，可能你的消费的体验感受会不太一样、那我觉得大家就可以自己思考看看啦、
好
OK 好，来下一则。
这一集呢要来聊的是新青安真的是一个狠角色，他除了就是维稳房市之外，就是让这个冷度不要这么的冷，逼出了一波小小的买气，他还让一些房子消失了，这一则新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桃园这款房消失超快，他今新青安太狠，网友奇曝真相，六都都一样，房价高涨，缩小居住空间，再加上家庭结构改变，民众买房偏好格局也渐渐改变。日前有网友观察到两房含车位的物件售出的速度比以往还快，让他很好奇是全台都一样呢，还是只有特定县市才有该现象呢？就有一名网友在 PTT 上以最近桃园地区两房车消失得很快为题发文，他透露最近发现桃园所有地区的两房含车位的物件如果能申请到新青安房贷，销售速度都特别快，一下子就没了的那种。那他也有举例，像是八廓重化区、芦竹、大竹地区 A7 跟青浦两房物件都超快成交，直呼新青安太狠了，弄到热区没得挑建商的。那这个贴文曝光后，其他网友们就认为两房销售快已经不是稀奇的事情，且不局限于桃园，北部除了重化区状况应该都差不多，市场未来几年的主流抢手物件会变成28坪左右的两房两卫。话说我住的高雄美术馆区也是10到20年两房中古物件迅速消失，本来想再买个中古物件投资出租，结果现在两房的价格都快破千了。台中西屯也是两房车卖得很快，四楼无视野，扣车单价一坪60万被秒。六都都一样，两房车消失得很快。那根据资料显示，六都和全台预售屋交易格局比例变化发现，两房格局的预售屋已成市场主流。2021年时，六都中除高雄以外，其余五都的预售屋格局均以三房占比最高，台北 42.5%， 新北 50.1%， 桃园和台中 48.3%， 台南 45.5%。 但在短短的两年后，台北、新北、台南、高雄两房格局的预售屋交易占比已反超三房，尤其是新北市占比逼近50%，高雄市两房格局占比甚至高达 54.8%。 若以全台数据观之，可发现两房格局占比逐年增加，而2023年恰好是预售屋主流格局的交替时刻，两房格局以 43% 的比例胜过 42.5% 的三房格局，未来两房格局的预售屋比例恐怕还会持续增加。那专家曾说明，现代家庭结构以小家庭居多，近几年房价快速上涨，但所得增加的幅度远跟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让预算有限的消费者将目光投向两房格局产品，而建商面临建筑成本上扬，为了提供买得起的总价以保持销量，也倾向推案小坪数住宅，因此两房或小三房格局成为近年来建商推案的主流。
两房啊，它是因为它的就是坪数比较小嘛，所以对于自住客就第一次买房的或是投资客都比较好入手，门槛比较低一点。但是呢，我这样反过来想一下，如果两房是主流，那三房不就变成稀有产品了吗？那不是更应该要去买三房吗？如果就是有需求的话啦。
对啊，但是问题是你是要自住还是要投资？
自住未来卖的投资，贪心的那一个。
但是问题是有没有，你三房除非你便宜卖嘛，不然的话其实它就会还是卡在一个总价的问题啊，尤其如果你未来要卖的话它的总价会更上去啊。那再来另外一个有没有，就是有可能人家一样还会想要选择三房，比如说他生小朋友他想选三房，但是他可能就会退而求其次往第二圈去可能是在你这一圈的两房价，但是他退一圈可以买三房那他不一定会在你这一圈买三房，
预算问题。
对，预算问题，
一切都回归到钱。
没错，那但是你说未来永远都会是两房产品挂帅吗？这个也难讲啦齁。如果说你的第二环或第三环其实它的发展诶也好像可以过得去的时候，那那个时候那边的三房也许就会变成是主流啊。
嗯，
因为这个主流跑来跑去嘛。
真的，
对不对？就像是有一段时间很多这个建商都在盖豪宅案，因为那段时间是大家有点钱就是会买豪宅，嗯啊，反而市场上买豪宅的人很多，买不起房子的人也很多，
极端
首购案都没有人去看，你卖便宜也没人去看，因为这些人就是不想买房
哦，
他钱可能还不够，但是那些有钱的这个资产族他就是要买，每天出来逛就是要买豪宅，
嗯
有一段时间是这样，所以很多建商拼了命盖豪宅一层两户然后又大坪数的，在以北市来讲的话起码都是在55坪到70坪啊，那你在其他县市都是破百坪的啊。像这样的产品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啦，那你说现在的主流两房两卫真的算是主流中的主流了啦，因为你可以自己住然后多一间客房或是小孩房，顶多要生一个吧，那不生的话那一间可能就是储物间嘛或是衣帽间嘛，嗯，那两个厕所大家就是一人一间，通常是男生在外面那间，女生在里面那间，因为外面那间有可能是客人会用的属于公共卫浴的部分，
我觉得男生很可怜，
然后这没有办法嘛，但是也有像有些产品是两房一套卫浴的嘛，
嗯，
那这个的卖点是什么？因为它更便宜嘛，我们也都知道嘛，当这个房价很高的时候，你收入没有跟上的时候，那当然就是便宜治百病嘛，
真的没有一定要品质，只要有就好，大家都变求有就好。
对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些状况啦，就是说两个人同居啦，女朋友在上厕所，男朋友也很急一直敲门一直敲门最后进去了，那男的就只能在地上漏水孔一边被骂一边要不然的话就是去厨房琉璃台，当然这个有卫生问题啊但我只是说你真的急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个是不是有可能发生？有啦，但是问题是这是两个人的情绪嘛，
还是他会帮他买个猫砂盆
这虽然说情绪很怪啦但是也不是不行啦但因为讲实在话，像我这个年纪，我小的时候本来家里面厕所就没有那么多间啊，就是我那时候家里面住公寓的时候，家里面就是一间厕所啊。
好，你家不是那种厕所在外面的那一种吗？
不是不是不是，没到那么老没到那么老我还很小的时候住公寓的时候是这样子啊，
嗯，
啊，那就是全家一个厕所啊，就外面敲门啊，快点啊快点啊这样子啊，然后会骂，啊，然后
什么时候拉完换我了，
对对对，
我很急耶
里面的也在骂，啊，不要催了啦，就是像这种感觉嘛，
嗯，
也不会不能过啊，也还蛮 OK 的啊，如果说你的总价稍微甜一点点的话，我觉得大家也是会考虑的啦，但两房两卫其实是挺好的，就是说以现代人的生活状况来看的话是比较符合的，因为现在的厕所是阅读室啊，是阅读空间啊，
嗯，
所以你看以后，可能很多大楼的公社有没有，它那个阅读室里面进去就一堆马桶隔开的，然后也没有书架，因为大家都读脸书嘛，
真的
应该讲说了，读脸书的有没有还算是那种比较高龄的社区哦年轻的可能是 IG 啦，
小红书，
小红书啊
之类的，
抖音啊这种，嗯，啊如果说你还在滑脸书的话，嘿，那我们年纪就差不多嘛
没错，
你在脸书上，要敲朋友，只敲得到年龄跟你差不多的，你要敲年轻人，他不会理你的哦。
嗯，
好的如果说你到 IG 上面去有没有，那你要敲年轻人，年轻人会觉得你很烦，他可能会弄个假的账号让你 follow 的那个账号，
嗯，
那但自己活络的账号是另外一个，
嗯，
对啊，这是
很懂
啊，这没办法，
你是被排外那个
这没有办法嘛，我就不相信，我跟你讲多数的父母，应该都会经历过这一段啦，但也有一个可能跟小孩子的关系特别好很亲，就可能你都看得到他的这个 IG 嘛，
那你可能是属于这种很严厉或很唠叨的那一种老爸，
也不能说很唠叨，也不能说很严厉，我就是一般的大家都嘛差不多好不好，没有人比较好好不好，你怎么知道那个你小孩子给你看的那个 IG 到底是真的假的，你哪知道，
因为 他假活络，
对啊，没有，他说没有，
今天又念书了拍一下
，没有，他可能那个地方他真的很活络，但他有另外一个账号是不活络的，但事实上那个是他的核心，你怎么知道呢，你懂吗，你不要以为活络的就是他核心了，对不对，
真的
那难讲啦，所以我们大家在厕所的时间其实有稍微被拉长，
嗯
，所以两个卫浴好不好，蛮好的，免得就会互相干扰，尤其假设如果说前一个吃的东西口味比较重，那后一个要去接手的时候，当下就马上变成这个空气滤净器，那感觉是不好的啦，好啦，这个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啦，就是现在的主流产品是这样子啦，如果说没有要拉时间很长很远的话啦，对不对，我说投资时间，不要误会，那你看这样的产品大致上不会错啦， 嗯，好，那可能你未来在转售上面的话，我觉得压力也会比较小一点点，你的课程也会比较多一点点。如果你取得的价格又漂亮的话，绝对你应该是会有一个还不错的利润啦。 OK、嗯，好嘞，下一则。
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的是因为新青安贷款的关系嘛，
对，
所以越来越多人愿意把头洗下去买一间自己的房子。
对，
那也很多人在喊什么租不如买，租不如买，就是当现在这个低利的环境，你有笔头期款、嗯、然后你买起来这个每个月缴这个利息、嗯、跟交给房东这个房租差不多的时候，你就真的是租不如买。
对，
但有些地方其实也不是到很可以真的租不如买的，因为有些地方可能房价原本极其太高了，你要买是很难的、嗯、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讨论哪些地方是可以租不如买的。嗯，
全台十大租不如买，出炉，这县市包办一半。央行在三月底无预警升息，立即就传出有房东要涨租，让租屋族大喊无奈。反观另一边，政府动涨新青安房贷利率，购屋族纷纷松口气，形成两者强烈对比。根据实价登录统计，2023年七都各行政区租金总价中位数并计算每月还款金额，统计出七都十大租不如买的行政区。各县市除了双北因房价过高未上上榜，就属台南市一口气包办五席最多，其中冠军仁德区因房价极其低且租屋需求旺盛，租金比房贷高出7000多元，在不考量自备款的情况下，买房负担明显更轻松。台南市这次异军突起，像一到三名的仁德、安平、归仁等区，目前每月平均租金约在22000元到24000元，成交总价则介于600至800万元。那以仁德区来说，过往因地处蛋白区，价格极其较低，但近年随着临近东区外溢效应，陆续有品牌建商到此插旗，加上台南近年就业市场热络，带动租屋需求强劲，也让租金较房贷还贵上7000元，等同于该区一间套房的出租行情。而安平及归仁两区则分别受到国平重化区、高铁特区内新屋拉抬租金行情，其中安平还有大坪数的海景宅拉抬，拉大与房贷金额的差距。同样是台南市分居第五名跟第八名的永康与中西区，由于当地有多所大专院校、工业区及医院等，就学就业需求强劲，套房出租热络。那中西区呢，因开发早，新成屋少，去年更有近半数交易量为30年以上的老屋，不到400万元的房价换算下来，房贷月缴不用万元，购屋门槛超亲民。那台中呢，则有梧栖与大里上榜，两区的租金皆落在2万元，平均房价约600到700万元。像梧栖区因台中港特区新成屋出租密集，拉抬租金水位，但整体而言区域租金分布较为不一，在旧市区仍有相对亲民的租建，而大里生活机能加亦有74号快速道路连外交通便利，区域也还有工业区、软体园区，租屋需求旺盛，连带推升租金走高。最后桃园观音区、新竹竹东镇、高雄前进区则分占一席，其中观音与竹东两区工作机会多，前者又以套房产品备受投资人青睐，后者则有不少竹科新贵租屋，租金居高不下。而高雄前金发展成熟，出租以套房占多数，租金行情较低，然而因为房价只要700万元，若以新青安房贷计算，买房还是相对更省钱的选择。
反正就是这几个区域，
对，
他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嗯、真的是我与其付房东这个钱，
对，
我不如好好的付房贷。因为如果你一直都有在付房东钱，你要存钱就比较难嘛，可能前期会需要做一些资金的运用啊，不管是跟父母借啊，或者是女朋友的爸爸愿意啊
叔叔嘛、
哦、叔叔愿意啊，就是你需要一些帮忙啦、嗯、不然还是会有蛮大的压力，但是一有这些帮忙的力道到位的话，嗯，他买房真的是很划算的。但是这是不是也代表着一件事，嗯，就是在那边租房子会越来越不容易，嗯，所以是要投资不能投资在这些地方吗？
可以啊，你看嘛，哈，假设那些地方的租金啊真的是很不错的话，嗯，那你在那边买的中古屋是不是就很容易能够赚到钱，对不对？嗯，因为他那个地方哈，虽然说会觉得租不如买，大家想要买，那但也代表那边的租金行情是不错的啊，你还是可以在那边买来出租啊。他总是要租一段时间，他才会知道哦，这个时间好像是租不如买啊。一开始都是先想出租的嘛，对不对？哦、又不是每个叔叔那么好，而且问题是你搞不好一开始你还没有叔叔啊，
也是哈，
对不对？你还是得先租着来啊。
他就是有很明显的需求的，
对啊，所以那边就代表他明显需求，他的租金金额才会上去嘛。那他上去的话，如果说你是自产在那边或者投资 资在那边，你之后拿来做出租，你应该是有机会的。但你如果说是买预售拿出来出租的话，可能你的获利就不如预期啦，甚至可能还达不到讲获利这个词啦。啊，但是你有的人他自产只是说前面你就帮我先把那个宽限期的利息付一付嘛，对不对？那你后面的时间我转售来赚钱嘛，
没错、
有的人是这样去思考嘛，那可能就不一样，他时间拉得比较长嘛，气长的齁要在房地产赢得胜利是机会比较高啦、说实在话。现在看到这些区域有没有，你看到、很多是租不如买，但是其实有一些地方、是买不如租嘛，对不对？那还有一些地方、是租不如不租啦，搬走太贵了，买也贵租也贵、不要闹了，我们就到别的地方去嘛，有吗？一定有啊，对不对？啊，要不然的话那个租、真的就租的很小啦。像如果有些区域有没有你呈现这个租不如买的状况的时候，那那个区域的房价你可以理解成它未来应该是有机会成长一些哦。那当然除了中古市场之外，那个区域的预售案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力道嘛。那先不管说它这个涨的金额高或低啦，那但是它总是一个支撑的力道嘛，对不对、就是它有可能会上涨啦、那如果说又搭配到某些区域它是看得到它未来有一些前瞻的话，那就坐实了它未来房价会上去的这个必须的一些条件了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去看现在如果说租不如买的地方你要不要去买呢？当然先看第一个，这个地方你假设自住的话，那跟你到底工作上班的这个距离到底怎么样嘛？你不要说哦，这边嘿租不如买，嘿那那边应该我赶快先去买一下，是不是哈？你别这样傻傻的啊！你要去投资的话，那你也要去看看那边普遍的租金是多少嘛？对不对？你准备要买的物件它的金额是多少嘛？你去算嘛，你一下就算出来啦。所以重点就是刚刚专家讲的嘛，台南现在包办了一半的这些区域嘛，租不如买区域，就代表现在台南的租屋市场的价格一直在上升哦。那未来房租上升，我们上周有讲到嘛，大家买房看好时间啦，对不对？慢慢的这个租金的上去哦，真的会推到你觉得你租不如买了。那这样子的状况会不会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发生呢？我个人感觉啦，但希望我讲的不准啦，但是有的人也希望我讲的准啦，我不知道，但是我感觉应该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这个租金的反应哦，在很多地方都会发生哦。不只是刚刚讲这些区域哦，我觉得很多地方都会发生哦。而且他刚刚的这一个在讲的说租不如买的状况下，其实他是把中古屋市场就成屋市场的金额看进去的哦，他并不是都看预售屋哦，甚至可以说他可能没有看预售屋哦，对不对？预售屋的价格可能还更高一些，对不对？就是说在这个区域的中古屋你是可以买到租不如买的这种感觉，比租金便宜的哦。但是如果说你要买预售屋的话，可能价格会上去一点点，或是上去一些，但是它的条件就是不一样嘛，可能新的街廓啊，可能新的大楼啊，那各方面都是新的啊，甚至它有可能优付方案啊，那是不是对你来讲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呢？好，那不管怎么样啦，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假设你今天在这些区域你觉得你租不如买的时候，那你会不会去买房子？你会去买，房价是不是有可能就会因此受到推升？
没错，
那所以有讲过租金其实是很可怕的一股力量哦，对不对？
真的，
所以还是觉得大家如果有感受到租金暗潮汹涌准备来的话，那我觉得不如提早开始先做好租不如买的准备，对不对？要不然你可以选择另外一个租不如不租，老子走了别的地方求生存，明天就先去地磁城，这个也是可以的、或者是说你可能交通距离拉长一点点，这也是可以的啦，就是在外围第二圈第三圈的区域由交通帮你串联，这也是可以的，这是有可能。我没有说要恐吓或者说鼓吹说现在房价涨，但是各位有没有感觉这个状况已经越来越明显了？那但是这个状况明显之后，它会产生的状况是房价未来有可能推升，像这样子的这个脉络你看到了，那你会怎么做决定？还是你觉得你看到这个脉络你的想法是觉得我这个讲的是个屁，就是大家租不如买以后大家就不买了，也有可能，然后也有可能讲是对的了，这个难讲了，好吧？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是值得参考的话，那对于你自己的买房计划，你可以自己去评估一下了啦，好不好？
好
OK 好来下一则。
这一集呢要来分享的是329档期刚过嘛，整个市场抢抢棍、嗯、那中股市场呢也是因为新清安所以它非常热络嘛，我就看到一则新闻，现在是要没房子卖了吗？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找不到房子卖，三月全台交易量增 28%， 专家铺库存量急降，龙年刚开始台股就站上20000点大关，刷新历史记录，民众消费信心回温也影响了房市买气。专家对此指出，三月房市买气大爆发，但今年的房仲业不容易，原因是因为竞争压力太大，物件难开发，库存量急降，陷入没房可卖的困境。根据知名房产集团29号公开三月字节门市交易量，全台年增 28%， 月增 65%， 与去年2023年3月同期相比，全台房市交易量年增 28%。 对此专家在30号的时候在平台上感叹，今年的房市就是旺，但对房仲从业人员而言来说是很难的一年，难的不是房子没人买，而是物件难开发，库存量急降，明明客户有需求但却找不着房子卖，再加上仲介人数创新高，竞争激烈难存活，看高手吃香喝辣，经纪人员像免洗一样被汰出。专家也指出，房仲业看起来很赚，实际上真的很赚，只是仲介业利润像极了82法则，电东高手级经纪人赚走了80%利润，其他人只能分剩下的20%血血，一个成功的仲介人员背后阵亡了1000多个学长学弟。专家也勉励刚加入房仲业的新手们，当你要投入房仲业，就该有背负社会骂名、被职场淘汰、被客户洗脸的决心，存活下来的人才可以享受到红利。
这个房仲业者啊，在前几年房市大好的时候，荷包应该都赚得很饱，
对，
因为那几年就是什么前客啊、中人啊等等的事件非常的火红嘛，基本上只要是在那几年出道的房仲，你有踩到一个好的时间点，你基本上现在应该就是吃香喝辣，
对，
你可以卖你自己的房子，自己开发自己的物件。可是我蛮好奇的，他说物件不够，虽然有蹭到这个新清安的红利，但是因为不是囤房税即将要开始了吗？照理来说应该会有一点点房子释出啊，那怎么会没有物件可以卖呢？这点我还蛮好奇的、欸、
不是啊，这3-4年没有，就是在房市在热嘛，从慢慢起步然后到很热到现在，那、啊、请问到底交屋多少吗？
啊，
今年下半年可能会有一些交屋潮嘛，
嗯，
那也等下半年啊，中介别急啊你交屋潮还没有到，大家手上就只有合约啊，有些该转的就已经转了嘛，那有些想说那我不然我就是成屋之后我再来看看这个市场怎么样嘛，那、啊、有些可能之前也已经转掉了嘛，刚好就有一个闭锁期嘛，就所谓闭锁期就是房地合一税，就让很多人觉得那我现在还没有那么痛苦，我即使是交屋潮我拿到的时候我也不一定要拿出来卖啊，
没错，
我拿出来卖就落苦，因为代表我体质不好
他好听每天我们那边说什么体质不好的投机客、
欸、但是有没有体质不好的？有啦。有没有跟风的？有啦。有没有新手的？有啦、啊、但是你会觉得这个量是整个市场吗？没有啦，它只是占一部分啦，甚至可以说它是一小部分啦、嗯、那你可能很多的、啊、没关系啊，那我就再撑一下、啊、对不对？好，那这样子的话前段时间房市热，那热完了很多都买了嘛，
嗯，
那你现在叫我拿出来房子给你卖，不是、啊、问题是我不想缴 45% 的税啊，
对，还是中介帮我吸收、
还是买方吸收、啊、买方愿意吸收的话、嗯、那你要不要再等我一下既然你有办法抬高价格，那
我也还是想要等到 45% 后，
对啊，或者是说那你再抬一次嘛，再多抬 45% 我就卖你，是不是就有可能会有这样子、嗯、就觉得哦你还可以哦，你还可以，那我是不是卖便宜给你哦，原来 45% 给你含你都要，
每个买家在卖房子的时候都变建商，
对啊，那是不是我的趴数再高一点点，哎、欸，你也愿意，就觉得是不是自己吃亏了啊，我是不是太便宜了哦，是不是中介洗脑我要帮助人家成交，哎、欸，那个年轻人成家没有，一看那个年轻人也不过跟我年纪差不多啊，什么年轻人，我也自己也年轻人啊，因为这样子的状况，其实即使是到了交屋，有些体质还可以的他也不一定会拿出来卖嘛，那你卖着卖你市场上就没有房子了嘛，那没有市场上没有房子了，没有谁最高兴，你不就建商最高兴了吗？几年前建商不是讲说哎、欸，你们这样子哈，搞到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以后市场就是我建商说了算嘛，那我们前面几则新闻好像聊到嘛，
没错，他是说实话的炫耀，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讲这新闻是不是也被批评过嘛，我其实是认同这样子的事情啊，因为你市场上真空之后谁有产品谁说话了嘛，如果需求量还有的话了，但你如果需求量没有，整个经济崩盘那都不用讲，当不好的时候大家一起不好，当好的时候只有少部分好，
嗯，
这个有时候市场就是这样子
残酷啊，
那嘿，那你要不要当好的时候少部分好的那些人
想 啊
有的时候你就必须得改变一下你的那个
思维吗？
有可能要改变啦、嗯、就是说不是说完全改变，是应该说扩充你的思维你把它容纳进来了，消化以后变成你的了。所以现在市场上的确有这样的状况，甚至我们还有听到说现在有些仲介的店头啊，直接跑去找建商啊，他建商要新开案，那仲介说还是老董你这整个案子给我卖，老董觉得说你是代销公司吗？你会包装我的产品吗？我这个没办法用仲介的模式在卖，因为我们是比较走代销那种模式在卖的呢。哦，我先讲哦，我没有针对仲介或代销觉得是怎么样哦，是他们
手法不同，专业度
手法
不
同，对对对对对、嗯、好，卖的东西产品其实也不太一样。嗯，仲介他卖的你是房子哦，那代销卖给你是设计图哦。啊，真的啊，因为还没盖嘛。
仲介还要会处理一些疑难杂症的问题，
对。
那代销他要处理购物者的各种天马行空，
对，
都蛮累的。
对啦，反正不管怎么样，他就是处理不同样的东西啦。嗯，那代表仲介真的是急了嘛，就觉得直接我去就可以要案子了嘛，我需要案子卖啊，因为没关系啊，我手上有一堆电话投资客啊，就要来买。那可是你觉得这样子建商一定会给仲介卖吗？其实不一定哦。哦，那可能如果说仲介的想法会觉得说啊，建商应该看到我手上很多投资客会马上买。那他就会案子给我接嘛，但是建商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哦。建商是想说啊，我这段时间我希望有广告，你帮我建商形象做得好，那、啊、这是我的作品啊，你要让我作品展示出去啊，嗯，让人家知道我多好，而不是投资客来买买把它买完了、啊、我品牌的形象一点都没有建立起来，对不对？更何况我希望的是创价嘛，如果说这一堆投资客来，搞不好还要跟啊，我们团购你可以给我杀价嘛，是不是？啊，如果说今天景气真的很差，那可能可以的、啊，嗯，对啊，但现在没有景气差到这样子啦。那前面几年这建商也有赚到钱啊，那这个时候你看人都是一样嘛，那、啊、你一开始还没有钱的时候就努力赚钱嘛，那、嗯啊、当你赚到钱的时候，哎、欸，就开始读读书啊、哦，每次读读书拍个照，对不对哈？哎、哦欸，看看画展，听听音乐啊、哦，交响乐，显摆自己嘛，啊、哦，显摆自己的品味嘛，这是很容易的啊，这是会发生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一般人都很有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包含我啦。你看到哪天拿本书在公园坐在那边，我其实我没有在看书，
在显摆，显摆你的品味，
欸、对，就哎、欸，我还不错啊，有点品味。哦、有点内涵。所以现在这个市场上、哦、就是他刚讲到嘛，房仲业这个八二法则没有办法，因为他这个时间对了，在那一波他刚好在那阵风上面，对，他就起飞了嘛、嗯、那你说后面来的、啊、其实你也就是跟风来的嘛，
没错、
啊、那你也可以说前辈他不过就是跟到那一波风、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他在这波风来之前他前面也先下了功夫了嘛，
真的，
因为那波风吹起来的时候也有人没有飞起来嘛只是被吹倒而已啊，也有人没有飞起来啊，对不对、嗯、所以你事前准备也是够啊，所以新的这个房仲人员也不用担心啊，你就现在先下功夫啊，那你等下一波风来的时候也许吹到你啦，
真的，
对不对？
不要气馁，
对啊，也许你也飞起来啦，这个难讲啦。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现在市场上就真的能够拿来大量供给的这个案子可能不像之前那么多啦。之前讲说那交屋潮，等交屋潮出来会有小部分的抛售，那如果说你要的话你要赶快买，嗯，对不对？那如果没有要买的话，那这个东西可能也对市场上影响不会到特别大，但是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会有啦。对，那我们讲的就是不是每一个齁在买房子的时候考虑很清楚啦。
没错。
有的时候你大家会觉得说哦，怎么可能买房子这么贵，怎么可能还会冲动购物齁、哦、那你可能就是预售案啊，接待中心可能看的还不够啦齁、哦、你常去的话，你就会看到的确有蛮多人进去接待中心之后，然后他的整个感觉就都不一样了。
那个氛围、
哦。对对对对，他在买房子的时候他不是在买房子啊。他好像在已经买了一个未来人生的保险一样。他已经在幻想说我在这边等一下我怎么组哦、盘子这样放到、啊、很不顺手、欸、这样他已经在想到他未来生活的细节了，
真的、
哦、那你就觉得哇，这个可能等一下就要买了、啊、要不然就是男人讲说、欸、以后我在这边、哦、上厕所就抽烟，然后呢跟卧室这边分开，你在那间上，这样子就不会干扰到你啊，这样是不是都已经谈到这个程度了，
谈很细的、啊哦，
就是有一种梦的成分在了嘛、嗯哦、那遇到这样的状况可能大概十之八九就是只要钱没有问题的话应该就是成交了啦，
没错，
对哈，所以当那个时候有一些是冲动购物的，嗯，那会不会后面遇到一些状况，然后后面来降价出售，有没有？有。啊、但是你说会不会很大，通常不会很大量、哦、但是会有一部分通常会发生在大量交屋潮的区域，那你看准了你就要看准、哦、快很准的去处理，会不会对目前的房价造成很大的影响、暂时不会、因为新青安也浮了一下了嘛，你看不到大量的抛售潮的话其实 大概也不太会有机会啦。万一真的大量的抛售潮有的话，会跌到什么程度？也跌到他当时买的价格而已啦。
嗯，
就是你后面已经涨上去的价格哦，也会让你给你一个认知。然后接下来呢，他可能是他在交屋之前，他买预售刚签约的时候价格，他平转给你有没有？就已经让你是感觉好像赚到便宜了啦。但是你真的要他赔本哦，亏本去卖的话，我觉得也是有难度啦。你要把他逼到多级，他才愿意赔啊，对吧？自己甘愿了个两三百万，然后卖给你，这种我觉得那真的是遇到一个很大的困境的，然后不然的话其实也不太会这样子啦。这样子你认为回到那个时候的价格，你觉得对你来讲是不是合理，是不是跌呢？那这个就每个人看法不一样了啦，对不对？因为、啊、那回到那个价格我就买不起。对啊，你两三年前起涨前你买不起，那两三年后你当然是买不起，我知道啊，对不对？但你不能说期待我们现在一跌要跌到十年前或是十五年前的价格，
那很可怕，
这有点难啦。对、嗯、而且真的跌下去真的是蛮可怕的啦、哦、
没错。
OK， 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
好，
好，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房老吉，
拜。